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有一段时间我小朋友很喜欢一个系列的日本公仔，叫做 Shumiko Garachi， 中文就译做角落生物。我起初以为只是小路才喜欢，怎么知发现原来大人都那么喜欢。为什么呢？原来这一批的角落生物是很反映现代社会的人那种孤单、无力甚至被遗弃的感觉。譬如里面有一个角色这一只大只那些，大家不知道猜不猜是什么东西呢？是个炸猪扒，我听到 有人认识。这个炸猪扒是由 1% 的瘦肉和 99% 的肥膏所组成的。由于太肥腻呢，就多数会不会吃了肚子？不会了，就会留在这碟那里。然后下面那只呢，就是叫做炸蝦尾。炸蝦尾会不会吃的？都是被人吃剩，就留在碟那里这样。所以这里炸猪扒和炸蝦尾是心灵相通的好友来的，成日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呢，就叫做粉圆。这个呢，大家估不估是什么东西呢？有一杯珍珠奶茶，它就是那些的珍珠。但大家喝珍珠奶茶通常吃不吃得完那些珍珠的？都吃不完的，所以它都是被饮剩的珍珠这样。这班朋友呢，他们是生活在房间或者咖啡店的角落头那里，所以叫做角落生物，代表他们是被边缘化啦，被忽视啦，觉得自己很无能为力的，站在一边，在旁边来到去生活。当我明白到角落生物那个背景的时候，就为什么连大人都这么喜欢的呢？因为这个真的很多我们现代人生活的写照。就是即使我们生活在香港一个很富裕安全的城市，很多人仍然感觉到很无力、很无望，可能是健康的问题、工作的压力、家庭的问题，很多人都是有一份的无力感。我们看到世界亦都是充满苦难，刚刚前日缅甸 7.7 级的地震，我们看到灾情是很严重，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即係好流離失所，係令人好難過。世間仲有好多嘅戰爭啦、貧窮啦，好多流離失所嘅人，佢哋好似真係被世界所遺棄，佢哋生命失去力量同埋盼望。所以喺預苦期裏邊，我哋唔單單思想我哋個人嘅罪，我哋都思想罪其實點樣影響緊呢個世界。使到人好多人咧，都係活喺一种无盼望、无力的境况当中。当人感到被遗弃或者无力的时候，会问神究竟在哪里呢？神会不会来帮助我们呢？人怎样可以再有力量再次站起来呢？今天所选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0章，是给无力者一个很大的力量。以赛亚书共有66章，共分为三卷，第一卷是1至39章，是讲到先知以赛亚向以色列人传达神警告审判的信息。但去到第二卷40至55章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仍然活在被掳、没有盼望的境况当中。这个时候神安慰的话语临到，神是要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四十章是突然间好像转了一个的，信息是给人一种盼望和力量。在四十章最尾这段的经文我们很熟悉，这里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怎样可以在无力的境况当中能够重新得力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很需要知道。而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见到得力的秘诀是等候耶和华，认识上帝。因为有两个很重要的属性，以致当我们思想到他要将来去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是使我们重新得力。这两个重要的属性就是，第一，神是亲近，是会亲近人的神；第二，是神是无可比拟的神。让我们今天思想这两点的信息。 我们先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一至到第十一节，这一段是讲紧上帝是一位亲近人的神，这个是给百姓很大的力量和盼望。四十章第一和第二节，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诵读，预备起。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里信息重复了两次，安慰安慰百姓，是一个强调的写法。为什么百姓需要安慰呢？可以得到安慰呢？这里说神征战的日子已满，他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这里是说上帝是愿意和百姓恢复关系，因此这里称神是你们的神，是安慰我的百姓，是一种关系很深厚的一种的称呼。上帝惩罚以色列人被掳，即是他们得到这个惩罚的日子，上帝说已经足够了，所以他们的罪得赦免，他们要恢复关系。第二节这段的经文的意思很清楚，很容易明白。但我们要更加深体会究竟这段说话对当时以色列人那种的影响，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什么讯息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明白以色列人当时的心境的。被掳后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情是怎样呢？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记载了，那卷书叫耶利米哀歌。这卷书记录了犹大国当被巴比伦帝国所吞灭之后，百姓那种哀伤和悲痛。例如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二和第九节，这里是用一个妇人一个寡妇去比喻耶路撒冷。这里讲紧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这个的寡妇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她的儿女，儿女被掳走。但是这里讲到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她，并且她的朋友以诡诈来到待她。圣经这样形容当时即是百姓或者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的那种的心情，是一种好像一个寡妇没有丈夫没有仔女这么惨，但竟然没有一个人上去安慰她，并且她的仇敌要即害她，哇，哪里有这么孤独这么悲惨的情况呢？这个就是圣经在这样来到去描写描绘着当时百姓的心情。以至去到第五章第二节，耶利米哀歌亦都咁样讲，百姓好多时就系咁样去到问你为何，上帝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当我哋睇到呢个以上呢啲嘅经文嘅时候，就明白点解以赛亚书呢度两次话要安慰安慰百姓，称神系你们嘅神，你是我的百姓，这么紧要。因为神再次肯定你们以色列人是蒙我所选召，你我所认识神所关心的人。神亦都要用行动来表达究竟这个安慰是怎样来到去安慰他们呢，怎样重新接纳他们呢。去到第三节的时候呢，这里先知说神是会回去百姓的身边来到去拯救他们。第三节这里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这里描述一个什么图画，其实讲紧在旷野在山岗的地带呢，要开一条路，好像要即是 在沙漠地方旷野地方开一条高速公路。这条公路给谁用的？给上帝用的，因为这个是耶和华的路。这条路去哪里？回去耶路撒冷。有一条路上帝就是要这样回来耶路撒冷当中。同时这里也都提到他回来的时候好像大能者临到，他的棒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棒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的小羊。啊，这里形容当上帝回来的时候，啊，形容到他的棒臂。棒臂是在圣经当中象征上帝救赎的大能，好像上帝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用大能的棒臂来到拯救，并且这个棒臂呢是要聚集羊羔抱在怀中，即是代表上帝不单止自己行这条公路回去耶路撒冷，还会带埋秘掳的人呢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当中。这段经文是对百姓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当他们活在无力无盼望的日子，他们问上帝是不是忘记了我们，是不是永远忘记了我们的时候呢，原来答案不是，上帝是回来他们的当中。同样今天我们认识到，原来我们的神是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百姓，他是亲自临到他的百姓当中，与百姓来到去重聚恢复关系。所以当百姓知道他所敬爱的神，他所渴慕的神会回去跟他们重聚，这个真是给他们很大的力量。重聚是给我们人一种很大的力量，我相信在座都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你可能都有一些你心爱的亲友，他可能在外地他移了民，你很挂住他们，但如果有一天他打电话回来告诉你，我暑假会回来探你的时候呢，现在四月去到暑假还有几个月，我相信这几个月的时间呢你的心情很不同，你很渴望他快点回来，当你想到他能够跟你重聚见面的时候，你心里就有一股的动力和温暖。我记得我结婚之后呢，有一年，当时我们在美国师母呢就要去西雅图一间退伍军人医院做实习，那我仍然要留在罗散那里去牧会，所以我们是有一年的时间是分隔两地，虽然我们都会有定期见面，但每次都是几日很短的时间。我记得那段日子都真的很难挨，为什么呢？真的觉得很孤单，成日很挂念，又没有什么好东西吃，他不在那里煮东西，我就成日煮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所以是那段即是孤单难挨的日子来的。但我记得去到临尾那两个月呢，我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因为知道那个日子挨完了，知道呢他真的很快回来了，那个即是见到他回来的日子有望的时候，那个心情完全不同了，那个人变得很有动力，那个人呢即是变得呢是很不同的，是一种呢很有动力很充满怀着期望的心预备他回来。所以能够有与所爱的重聚呢，是带给人一个很大的动力和盼望。以色列人常常思念神，常常问神究竟几时回来的时候，现在神在藉着以赛亚书40章的信息说要回到耶路撒冷，要与人重聚，与人亲近，这个是使人得力的一个很大的盼望的信息。而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神是更加亲自的，藉着耶稣基督神的爱子入到世间当中来到与人同在。在新约马太福音福音书的作者这样去形容施洗约翰的，其实就是引用今天以赛亚书的经文，他说施洗约翰，就是那位呢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用今天我们以赛亚书所看的经文，就是同样形容上帝是要回来去人的当中。但是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就更加明白，原来当时以赛亚书四十章是指向一个更加大更加终极的救赎的计划，一个更加大的重聚 的计划，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的临到我们世间当中，要拯救我们，进入我们当中，与世人同受苦难，甚至走上十字架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所以耶稣来到世间与人同当苦难，是人在孤单无望的境况当中最大的力量。又或者世上很多人因战乱苦难在无助被遗弃的境况当中，这个是真理给我们看到一个最大的安慰和力量。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从来都不是一位 好远远嘅旁观者。啊，佢唔系旁观嘅，佢系真系进入喺世人当中最黑暗嘅处境。佢要与人亲近，与人同在。呢个系人得力啊嘅一个第一个最大嘅一个力量嘅来源。第二点，我哋人可以重新得力，系因为认识神系一位无可比拟嘅神。啊，神系有大能大力，佢进入世界，亦都系改变呢个世界。呢个系嚟紧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啊，整体最主要嘅信息。啊，作者喺呢度首先让我哋认识上帝系一位创造大能嘅创造主。喺由第十二节开始，用好多反问句啊，例如就问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虎口量苍天呢？答案当然只有神可以啦，因为即系呢度形容紧神系一位即系伟大嘅建筑测量师。佢创造嘅时候，只要用个手心量一量，就知道啲水有几多啊。用虎手虎，即系话手指尾到手指公量一量，就知道个天日月星辰啊嗰啲嘅距离啊。呢种智慧当然系只有上帝先至有。然后第十三节嗰度话，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啊，答案当然是冇人可以啦，系咪啊？边个啊？神系唔需要任何人指教佢嘅。但系经文呢度点解咁讲呢？啊，好可能佢系啊比较紧当时巴比伦嘅有一个创世嘅神话啊。佢哋嘅神话嗰度咧描述佢哋有一个嘅神明叫做马道克，喺创造世界同人类时候，这个马道克咧就要向另一位智慧嘅神埃亚寻求建议。啊，所以呢度呢个文化系当时系好流行嘅一个文化，而作者啊亦都系喺呢度作一个对比。你哋嘅神创造嘅时候咧，要啊问下人意见嘅，但系我哋嘅神完全系唔需要，因为佢自己本身系满有能力啊。所以系一种好多嘅喺比较当中。而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亦都反问啊：你哋不曾知道吗？你们不曾听见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棚。这里形容上帝在地球大圈坐在上面，天好像他的帐幕一样，神是住在里面，意思是天涯海角每一个地方都是上帝主权的范围，都有他的保护，都有他的权能来到去保护住。所以由于上帝是这位全知全能的创造主，世间事物没有任何人可以跟神相比。作者在余下的经文就一路在对比，有四个比较的对象。经文很多我就不详细去看，不过这里列了一个表，就好像一个总结给他看到，大家看到比较什么。首先他比较列国，经文形容列国对于神来说只是一滴水，一粒尘那么小而已。然后比较偶像，偶像是会被人偷走啦，会扭坏啦，会倒塌啦，跟住再比较君王，君王好像植物，刚刚一种起来跟住就枯干噶啦，系君王是很快来到去兴衰。然后最后是比较万象，万象即是天上的日月星辰，古代的人咧将呢啲嘅星体咧看为神明嘅，但系呢度经文话咧万象嘅名都是由神来到去改，意思是他们都只不过是受造之物，并不是一些什么神明，当然也都没有办法来到与神来到相比。所以经文这里提到神是那位无可比拟的神，外邦列国、君王、偶像、天体都没有办法跟神来到相比。这段这样的说话对以色列人有些什么的意义呢？当时我们明白他们的国家，他们面对亚述的帝国，面对巴比伦的帝国，他们一一被大国所统治所吞并，他们复国没有任何的曙光，可能他们眼前见到世上最大的能力就是这些帝国，就是他们这些统治。但先知在这里就是叫百姓去看得清楚一点，站后一步睇翻世界嘅真相，并唔系咁样样嘅。列国君王之上，仲有呢一位无可比拟嘅上帝。啊，对神嚟讲，君王列国只系水点，只系尘土，让百姓知道咧，真正掌管 控制这个世界的是上帝，是这位无可比拟的神。去到第二十八节，当我们知道这位无可比拟的神是在世界当中的时候，二十八节也都提到这位神是积极参与在人的事务当中。这里说，你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没法测度。这里问着上帝会不会隐藏了自己，会不会是疏忽了照顾人呢？先知在这里很清楚说，上帝不会疲乏，上帝不会休息，时时刻刻，意思是他说时时刻刻都是参与在人的事务当中。所以基于对比以上神的全能，人能够认识神这个无可比拟那份的能力，先知去到第三十一节就作一个这样的总结。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为什么等候是成为他们的力量呢？因为这个是积极的等候，也都是充满认识神的等候。因为知道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知道他的能力，知道他是会回来帮助的时候，当在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能够相信上帝有他最好的时间，最好的计划去成就他的心意，以致人在这个等候当中，在这个盼望当中得到力量。今天我们人无论面对任何艰难的境况，或者当我们去观看这个世界很多黑暗的处境，我们都要有这份积极的等待，盼望相信上帝的主权最终是要改变这个世界，上帝的国度，公义和平的国度必定临到。神的计划，神的主权也都超越我们人眼前所见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很必须有一份这种超越现实，一种属灵的眼光看回这个的世界。以赛亚书四十章就好像给我们一个的角度，给我们一个很不同的角度去看回这个的世界是怎样，好像一个呢卫星瞭瞰的角度看一个大的图画。这个不同的视角是帮助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有一份的盼望和力量。这个情况就好像大家当去开车的时候，你有一天突然间遇上大塞车，你见到前面没了烟，交通灯又坏了，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个个都在响安，情况很混乱，你又塞了在中间，转不到去其他路，于是你就很气馁，很无力来到去等待，不知道要等多久。但你突然间想到，我可以打开手机有个 Google Map， 睇翻一个鸟瞰嘅镜头。咦，你睇到原来地方成个地方路面嘅情况，你塞车嗰个位置只系红色嗰度一点点，好细嘅啫。之后其他整个公路都系畅通无阻嘅，整个城市仍然井井有条，仍然有人喺当中嚟到去计划住嚟到去管理住嘅时候咧。这个时候你的心情就很不同，因为你知道这个只是一个小的障碍，并且有人来处理的，你知道了过了这段之后，你仍然是可以去到目的地。就是这种远的高的视野，叫你的心可以恢复平静，恢复信心，盼望地等过了这一段，我就有盼望，我就可以去到目的地。以赛亚书四十章就是给我们一种属灵很高度的视觉。可能我们见到今日世界仍然是很多的战争、苦难、社会的动荡，当我们望住的时候，真的令人是很无力或者很没盼望。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知道的，其实是一个很近的角度来的。我们在地面上看呢，只是看到一些很近的东西，而今天经文是真的给我们一个更高的视觉。神的计划，从祂的永恒，从祂的大能大力，从祂的无限的智慧来看的时候，列国只是一个水点，君王只是微尘，国有兴衰，王会更替，但是神 始终是在他的宝座上面掌管一切。而更加重要的是，神不是好像这个卫星图远远地观看着的，神是已经来到世界当中，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他是要成就他的计划。在这种的角度，属灵的角度，是叫我们对神充满信心，使我们重新得力，并且积极地等候上帝的作为，去观看他究竟在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而这种积极的等候并不是翘埋双手什么都不做的，反而这种等候是因为知道上帝的大能在这里掌管着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就积极地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在预苦期里面，我们是思想我们的救主是进入世人当中，与人来到亲近，并且是与世人同受苦难。因此我们去应用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亦都可以学习用祷告纪念在战争祸患流离失所的人，知道呢我们的祷告是盼望成为他们的那份的力量，愿神成为他们的力量。这个星期我们见到实在世界有很多的灾难，是吧？前日的缅甸的地震，其实这个星期还有再前几天在新闻见到加沙地带再次被轰炸，很多人是 很无奈，很悲痛。又或者俄乌的战争自从2022年爆发到现在，已经造成好几百万在国内里面流离失所，又有很多百万的人已经去其他的国家来到去寻求庇护。在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有一篇的文章，它的题目提到说要继续纪念在乌克兰受苦的人。这个作者提到一点很好，他说当战争进入一个很长期消耗的阶段，人的关注就很容易减少了。但他呼吁说我们要继续祈祷，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人的关注减少了，因为隔了几年了，但是那里的苦难是没有减少过。于是他这样写，他说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在祷告中将人的重担带到神面前，绝不要低估祷告的力量，也不要低估圣灵如何使我们具体的祷告呢为当地的人有需要人带来祝福和带来鼓励。为远方受难的人祷告呢，其实亦都是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为什么我们会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就是坐在地球大圈之上，神有能力去拯救，神是会保护，神是要进入他们当中来到去安慰。在预苦期当中，我们那份积极的等候亦都是可以同人分享神的爱和盼望。今天经文提到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放胆的来到去分享我们这个福音。在香港社会里面，其实有不少人真的生活在孤单无望乏力的当中。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走多一步跟他们分享神的爱。世界很多人因战乱而被迫逃离家园的人呢，其实亦都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因为香港里面亦都有不少的难民在当中。大家都知道在每个月的星期日下午，我们教会差传部都借用了后面宣召的礼堂呢去接待一些难民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打 pickleball 的。这个事工怎样开始的呢？其实就是有一次的聚会，我们有弟兄姊妹听到难民朋友的心声，就是说他们其实来到香港的需要有一个渴望，很简单的渴望，就是想跟本地的人做一下朋友，有机会认识一下，相处一下，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的期望。于是我们教会就跟机构合作开始了这个事工，很有意思。我们其实是能够接触到这些孤单无力的人，我们有机会是跟他们分享耶稣的爱。我相信我们身边亦都有人 是孤单乏力，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你见到他生活如常，每一天上班，每一天是做事， 佢表面好似冇乜特別，但係內心其實好多人嘅心靈都缺乏嗰種盼望嘅力量。我哋作為信徒，我哋當我哋知道力量嘅來源嘅時候，我哋真係可以用愛心嘅行動為佢哋打氣，並且放膽分享福音嘅信息。因為耶穌來就係要進入人嘅個當中，要親近人，與人做朋友。呢個係人心靈最終極最大嘅力量嘅來源。呢個係人愛嘅嗰份嘅源頭。所以願意我哋能夠喺我哋每日生活當中有呢啲嘅積極嘅等待。让我们认定上帝是那位亲近人的神，他是满有大能大力的神，神的能力无可比拟，叫我们对明日对世界充满那份的盼望，相信上帝的国度必定临到我们当中，愿我们都能够有这份的信心，有这份盼望来到面对我们这个世界，面对明日的挑战，一起来到行前面属灵的路。我们同心来祈祷。亲爱上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以赛亚书四十章很宝贵的信息。这个信息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是一步一步的展现。你去到新约的时代是差派耶稣基督进入世人当中，是与我们亲近，并且与我们同受苦难。主，这个是成为人今日面对苦难的问题一个最大的安慰。主，我们当面对看见今日世界真有很多的战争，真是有很多的苦难天灾，当我们见到很多流离失所的人的时候，主，求你叫我们不要灰心。主，因为圣经已经清楚向我们启示上帝你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让我们所看的角度是从你的大能大力，从你圣经给我们那种的世界观来到去观看这个世界，以致我们继续有力量为他们祷告，有力量来到去宣扬神你报喜信你福音的信息，以致人都可以得着这份的力量和盼望。多谢主，我们同心合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们。